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呢，继续讲观无量寿经啊。今天我们讲这个地想，也就是地观这个法门。我们过去几个星期谈的啊，因为这部经的因缘是韦提希他碰到很大的困扰，其实他已经感觉到啊，就是活不下去的那种痛苦。那么他呢，这个求佛，请佛来给他引导，那么给他开示一个法门。结果佛呢，他用的法门啊，是直接引导了韦提希去接近，去感通到极乐世界。佛以他的神通力引导了韦提希直接去感通的极乐世界，他才知道极乐世界原来是那么样子的庄严。那么现在呢，接下去呢，那么他才恍然大悟，觉得说自己在这人生里头，我们人生就像一趟旅行而已，在这趟旅行我们继续要好好的去生活，继续要好好的创造福报，可是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清净的国土是以后要往生去的地方。所以人世间的这一趟旅行里头所碰到的种种的困扰，种种的困难，要以一种超越的眼光来看它，才不会被那个东西把我们紧紧的给绑死。这是所以回过头来呢，韦提希反而为以后的啊这个后世的一切啊，那么这个众生呢，那么求了一个法，说将来啊，你佛陀你不在的时候，我们用怎么样才能够克服内心的这些烦恼。那么佛给他讲的这个方法呢，就是如果你要将来，如果有人碰到这样子严重的困难困扰的时候，就必须用这个观门来这个克服这个困难。以观门，他用观的方法本身可以说是他是透过一个相似集。什么叫相似集呢？就是说你所观想的东西并观想的只是观念而已，它只是极乐世跟极乐世界是相似的，但它并不是真的极乐世界。真的极乐世界是佛直接引导了韦提希去碰到，那个是真正的极乐世界。可是以后只能够用相似集，也就是其他的人没有他，没有佛陀的那样子的法力，所以佛事难足的原因也在这里。那么用相似集里头，当然基本的条件啊，那你必须有一个基本的修行，这些基本的修行我们以前也讲过的啊，你必须啊，这个最起码的啊，那么这个孝敬父母、侍奉师长、修十善业，这些最起码的，读诵大诵经典，这些都是很起码的啊。那么这个起码的要求，然后你就可以去观这个十六观，然后它是一观一观讲的。这十六观里头，第一个观的是观日观，所以这日观单独可以使用，日观也可以跟十六观合起来成为一观。可是它是可以合，也是可以离的，啊，可以单独使用，可以合起来使用的。所以修日观啊，这个过去修行的人啊，在比如说在冰天雪地里头，他们盘起腿来进入禅定，可是他们在进入禅定的时候，他们常常使用的是一开始使用的是日观，否则他太冷了，他根本就承受不了这个风雪严寒。那他需要的呢，就是定了一在进入这个禅定之前，他是观日的，他观的呢就是这个日谷，这种温暖的日谷， 这观法啊，要注意的是，你起先观的是一个境界，这个境界不是你现在此刻的观，是你曾经有过一次经验，这次真的经验才可以，是你看到了太阳刚好要西下的那个绚烂的那个夕阳，那个光彩它照着整个大地，它既不很炙热，它确实有些温暖，那么你感觉到它照过来，可是这个太阳照过来的时候，你要感觉这个太阳好像它可以透过我们的身体照亮了我们整个的一个身体的世界，让我们内部也全部都暖了起来，然后你会觉得你的身体内部就是这个宇宙，太阳要西下的时候，这个整个大地的温暖，你自己内部就像是被它照亮的那种感觉，好像是一个内部就是一个小宇宙的一种温暖，这个时候全身完全的会可以安定下来，而且得到了这一份很好的一种啊，这个像能量的进入，让你觉得很光明。这里面种种的一些啊，这个就是黑暗的部分都被照亮了，种种的一些过去的一些业障也被照亮了。那这些东西呢，就好像所有的经络全部通通都开启。这种内在的这种温暖的感觉，可以使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可以坐得很久。而事实上，这种观法，不是只有无量寿佛经这样子讲，在心理学里头，他也常用这种方法来帮助人的。啊，你感受到自己内部里头是这样子的，一种温暖的感觉。所以你有时候感冒的你自己在发冷。啊，发烧的时候就会发冷，你发冷的时候，你通常都会全身都会绷紧，然后你如果用关门的时候，你把起先你被一包觉得好一点的时候，你坐下来，你用关门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会温暖下来，而且会松弛下来。哎，这些呢是在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也常用的一种方法，但是这里面呢，除了做身心的调整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那个夕阳西下的那个西方标示的那个方向是你绝对不可以忘掉的，那个是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往极乐世界，那个极乐世界的光彩就靠着那个东西来跟它相应，来跟它相似，来提醒我们的。所以你不能忘掉你的关门啊，跟一般心理学里头的那个关是不一样的地方，是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极乐世界啊，标示着那个方向啊，是将来，既是你现在的依报，也是将来的正报之所在，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你观的时候的依，可是同时是观的果的正报，是在那个方向的。所以这种使我们心里面完全能够安定，那我们也跟极乐世界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感通，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极乐世界的太阳，我看起来。我在没有其他的书里头我看不到这样子的东西，但是我却看到以前我跟各位讲的那个斯威登堡的那他在记录的他啊对于灵界的一些记录的时候，他提到的呢是说，越高层的精神世界，越高的那个世界，那是一片的平整啊，那个楼阁哈。就跟经文里面所讲的是一样的，是楼阁千万，真是如此啊！而且那里的那个所有的众生的能量是来自于那个太阳，所以你不需要再补充别的，就是靠那个太阳自己就会进入，产生了一个它的存在的需要的能。那么。如果以 Swedenborg 他所说的这样的东西，在我看来，为什么佛第一个要讲日观这些东西？当然，佛是比他早了2000多年，他就已经传这个法门了。可是，在他的这个对灵界的记录里头，却也记录了这一点啊，我觉得是很殊胜的 一种现象。所以我们在观的日的时候，可以补充我们精神的能量，这件事情是确实的哦。你早上起来，你稍微动一动，你把腿盘起来，不是看着太阳，而是你眼睛闭目睁目，你感觉到这一个就像在夕阳的那个太阳就在你的面前，黄金色的遍地，你自己被这个光明遍照到你自己的整个的自己的身体里头，然后你的身体里头有如这个光明遍照的外在世界，你与外在世界完全融合为一体，这样子的一种温暖的一种修行，是我们身心调理上的第一步。然后你会觉得你进入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一个亮丽的日观所产生的这个温暖以及那个能量，是补充了我们的精神力。第三个呢，是我们透过这个观，我们跟极乐世界产生了一次很深的基本的相应，就好像你已经开始接通跟它相应是一样的，那是一个量，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么说来，我们的身心灵在这个地方是一体的，身的调整、心的调整以及我们的性灵的调整，这个性灵是到最后是佛性跟它相应的但是在初级的人来讲，用灵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你毕竟是用你的识我们的一，我们为识这个识是用识来跟它来跟它相应的，而不是我们还是带着识的，所以身心灵是一体的。在这个观行集里头就是六集那么智者大师提出六集里头这个观行门这个地方呢，是透过观，而且是必须是你真的行动，你常常在观它，然后才产生这样子的一种亮丽的后果的结果。这样子的一种亮丽的结果，可以使我们的业障透过这样东西把它把它照亮，让它有如这个冰释冰一样它溶解了一样。就是我们有时候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过去以往可能我们免不了有种种的错误，有种种内心里头的这个牵扯跟瓜葛，这些东西也透过这个光，让我们能够把它照射的光明让它消逝。这些你长期做下去，你就会发现你的精神的力的提升是很大很大的。那是日观这个部分。我们这一次到这个澳洲纽西兰去，我发觉南半球的日光确实比我们厉害。我就在太阳底下坐半个小时吧，脸都红了这个尤其是鼻子特别红，整个脸都红了。我觉得太阳很亮，可是我几乎每天都会看到夕阳要西下的时候太阳的美，几乎常常都可以碰得到因为它正好是夏天，太阳西山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有一天有几位这个佛弟子陪我在这个基督城那有很基督城简直就像是一个花园的，它有很多公园很漂亮，找到了一片的片地，一片绿地，我说大家坐下来，你就先在这里坐着，你看看这个，不是去看太阳，因为这个时候太阳很亮，但是你不要看这个太阳，你只想着这个太阳的光进入你的心灵世界，照亮你自己内心里头，你把腿盘一盘，你去感受那一份松弛，感受那一份温暖，感受那一份本体世界里头有一个能的能量源源不绝注入你的心灵里头，你现在试试看。这几个人把腿盘在那个地方，坐在一个斜坡的一个绿草地下地上这么一坐，我说你有没有感受，你有没有觉得很好？你有过一次做得很好，我说你今天晚上回去打坐的时候，你开始要进入打坐之前，你观一次日观，你观一次夕阳要西下的日谷，而不是观正午。 然后你感觉到那种光一样进入你的心灵世界，你就会觉得一种温和的感觉，一种亮丽啊，一种能量会注入你的心灵世界的感觉。后来，其中有一个人，他跟我讲，他说：“我身体确实是不好，我现在碰到你，你这样跟我讲，我一定会试试看。可是我要走的时候，我偷偷的问他，你有没有试试看？”他说：“有。”我说：“你要继续试到纯熟为止，你的不健康会有很大的改变。人的精神力，跟我们感受到那一份松弛、温暖、光明是有关系的。可是日观里头，我们在用在生活里头，我们也给各位讲过，你如果看一件事情是从亮丽面去看，跟从背后的阴暗面去看，这边差别会很大，这个各位也是清楚的。所以日观本身是第一观，它可以单独，但是也要跟结合十六观成为一个整个的完整的极乐世界啊，观无量寿佛的整个的一部分。所以它在修行上它可以单独用，也可以合起来用的。啊，第二就是讲水啦。其实水这件事情，如果你就身心的调整来讲的话，关水，你不能把水关在你的外头，不是的，是关到最后自己有如水。这种事情，你们我不断的重复，我希望你们能真听懂它。你有机会，你看哈，比如说那个水是很清净的水，台湾的西部清净的水比较少，它流出来的水因为那个土质的关系，都是啊有几条河都是比较混浊的。但是宜兰有一条水也是混浊的，它是从太平山上那边流下来的，那条也是混浊的。可是其他的河水，东部有些河水其实都是很清的，你有机会你去看一次那个蜿蜒流下来的那个清净的水，那个清净的你把它坐在那个地方看清楚，再用你的手你现在你把它踩一踩，把它捧一捧，那个水你去感受它。然后你观水，你可以观，如果你观的是汹涌的大水，你的心就不平静。你要观的是什么？观的是清静的啊，这个涓涓流水的那种样子，它很澄澈。你观着它，把这个东西放大成哦，这整个的一个世界，就是观水。这个水像琉璃，就化为琉璃地，就是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的。可是光是观水就又可以单独提出来，我们在观水里头使用。有一天有一位佛弟子打电话告诉我，他说：“老师，我现在刚开过刀 cancer 癌症开过刀，我现在需要的是，我曾经听你说过观水观日，你是不是可以电话里头告诉我？”我告诉他：“你现在如果是在做化疗，那化疗的杀伤啊，焦灼是所有的这个病患都会共同感受的一个苦恼，有时候会觉得口干舌燥，有时候会觉得全身这种很干燥啊，燥气很大，会这样子。”我说：“那个时候你才观水，你要观门眼前，闭目开目就感觉到眼前就是有清净的这些水，也许是清净的一湖水，也是清净的涓涓的山泉水都可以。然后你要感觉它的清净、透明，像 宾眼测整个世界一样，这就像整个的一个世界变成一个琉璃地一样，这是已经关到地来了，可是你还是要关水，这个水清净的水，如果你喜欢听那个水潺潺的山泉那个水，或者是喜欢听啊缓缓的流水的声音，这你是可以听得到的，各种不同的声音像音乐一样，河水的声音简直像音乐，人类还没有办法创造一种音乐来表达流水的那么样好的感觉的，那个我没有办法用言语去把它，只有你静下来叫你听那个水啊，不见得是冲下来哗哗哗的声音，就是这样走的声音，那个音乐之美没有一刻声音是一样的，你仔细去听，我是从小就听了水听惯了的，我知道那水实在是很美，然后你要去感受的是这个水，看清楚就感受到自己内心里头，这个感受好像在我们身体里头一样，所以这个身体里头也是有这个澄澈的清净的水在流动，也是有清净的水在跟我们起一个很深的感应，这种感觉你内心就自然有产生了一种柔润的感觉，清凉的感觉，这些东西洗涤了你种种的障碍，洗涤了种种的业障，洗涤了你内心身体里头一些啊这个不协调的这些部分，就让它去净洗吧，让它去净化去洗涤，啊，内心内部里头也产生这样一种洗涤。我跟他说了，他做了，他又打电话告诉我，他说我这样做下来我觉得舒服多了，可是我不晓得我这样做不晓得是对还是不对，我还是他又跟我讲了一次，说我这样做对不对，我说对，如果你关到最后只是你在关外头，你不能达到目的，如果你关的是觉得说外头水在你的外头你在看它，那就不够，你要清清楚楚的觉照它，然后变成内观，变成自己的世界是就是那个清净的水的世界，这样子的继续在流动，就是那清净的声音，所以整个人身体就这样开始静得非常的清凉，非常的柔和，那么把自己这些东西都净化掉，是这种观法，这是属于调身的部分，也同时可以调心的部分，这个是水的部分。可是水这件事情对一个这个观水这个法门啊，它同时也是标的极乐世界，因为它是清净无比的，而且极乐世界的水是八功德水，极乐世界的水是柔软的，是你内心你希望它怎么走它就可以怎么走的，所以你在关门的时候即使在调身心的时候就等于是八功德水流入你的心灵世界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相似级嘛，所以就是这样子，这个地方是都是相应的。我看经典里头所谈的到八功德水这个部分有关的注跟疏呢，都提到这一件事情，就是八功德水啊，在这个水池里头，这个八功德水的水池里头，它的分流，它甚至于整个的啊树啊花草，它都可以上去的。那么所要之处，它都可以上去的。那么这个我们心意所到的时候，八功德水也流入我们心灵世界里头来。这样子的观，就是八功德水也流入我们心里头来，那种柔软慈悲啊，那种和谐，那种水利万物啊，这些东西呢，都会慢慢形成我们的德行的一部分，都会形成我们德行的一部分。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水观，然后它从水的这个琉璃地，再进入到所谓地观这个部分里头来。那么地观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今天要谈的本题呢，就是水已经很清楚了，有当起宾响，见宾啊应彻作琉璃响 啊，你就把它想着琉璃，吃香已成了见琉璃地，内外映彻，下有金刚七宝金床，请琉璃地其床八方八楞具足，一一方面百宝所成，一一宝珠有千光明，一一光明八万四千色，映琉璃地如意千日不可具见。往下是琉璃地上，好，我们见这个琉璃地，可是这个琉璃地这个地的底下却是一个由七宝所成的，所以这个金刚七宝就金床，这个金床啊，它请地就是，其实意思就是我们所坐的，我们所踩的，我们所行走的这个大地的底下，其实是七宝所成的非常庄严的这个七宝金床。这个七宝金床表示圆满，表示这一个整个的宇宙所给的这个东西啊，是极乐世界是圆满的，这里面没有地震，没有火山，它就是七宝具足的东西的一个世界啊。因为它是个金床，用金床来表示，你不要以为说底下是一个金床把它撑着它，这是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读这部经，我就在这里就怎么样也想不通，后来我是看了注了，看了书了，我才懂，哦，原来是指这七宝的庄严圆满，原来是指将它十分满足跟十分协调，而是你所做的这东西是如此的庄严的土地，那是极乐世界的那个这个我们所去的，要去那个哈，所以我们要去正报的那个土地是这个样子啊，那个世界是这样子啊，所以这里面呢，连地底下里头都有光明啊，连我们所做的这个所在的那个地方都起这个各种百宝所成，一一宝珠都有千光明。每一个光明呢、啊，都有八万四千色，那你没有办法细数那种光明的。这是一个看的是这地底下的光明，可是地上的呢，琉璃地上呢，你看以黄金为神啊，杂彻兼错，以七宝界分级啊，那么分明一一宝中有五百色光，其光如华，又是星月，悬处虚空成光明台。楼阁千万百宝合成，一台两边各有百亿华床，无量乐器以为庄严，八种清风从光明出，鼓此乐器演说苦空无我，无常无我之音，是为随响，名为第二观。这个是啊，其实这个地方你看起来是第二观，但是已经把地响把地观已经放进去了，同时此想成一一观之极令明了，闭目开目不令善思，唯除实时恒意此事，作此观时名为正观，若他观者名为邪观。佛告阿难及韦提希，随想已成名为初见极乐国地，若得沙妹见彼国地，了了分明不可据说，是为地想。好，所以原来这个地上的这上头跟地下里面呢，跟我们的随想是分不开的，所以如果要把它单独使用的时候，随想是一个，地想是一个，也是单独使用的。那么这个地想就是你所在的，现在我们啊要做地观的时候，你在行住坐卧都应该有地观才可以。那我们所在的所踏的这的地，每天在这里行走的这个地，我们对它有一个观想，就是这个地是如此的庄严，这个地里头是七宝所成，这个地是如此的啊，这个八楞具足啊，一点都没有缺。你想想看，如果你今天你在外头去走一走，你在这个地板上走一走，你觉得走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地方，你又觉得如何？你的心地又觉得如何？你的心自然而然也就庄严起来。这种事情在修身与修心上我已经使用很久来做啊。你们还记得以前我给各位讲过，说我有时候去爬山，我觉得 哎呀，整个大地通通都是宝。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啊？说过。有时候我到某一个溪流的上游，看到河床，哎呀，我看到那些石头，欢喜耶，雀跃。为什么？它你会觉得它非常的清净，非常美。然后我看它，就是每一块石头都是那么美，我实在是觉得每一个都把它捡起来看一看，可是每一个都很想把它带回家。可是想一想，这也带不回家，又把它放回去，然后每一个石头都给看一看。你们一定会这么讲，郑老师你怎么会那么没有出息，那么容易满足，那个河床的石头就让你雀跃不已，富裕不已。哎，我要告诉你，如果你真的需要有很多东西，你才会啊，有很多的什么真正的珠宝，你才会感觉到满足的话，我觉得你实在太吃油的车子了。你这个车子啊，太吃油了，你才开得动。你实在不是好车子，像我这部车子是好车子啊。你看，我只要看到这些东西就可以开得动，开什么动？我欢喜啦，我开阔啦，是不是？可是你不是，你要放了很多东西以后才会得到一点欢喜，而且还要把它放在。怕丢了还要放在银行的保险箱，想看一眼都要经过核准才可以看，那还算什么东西呢？我确实如此，所以我觉得哎很有意思。我小孩子小时候我们一起去爬山，有一个小孩子特别好玩，他走到哪里都捡石头，所以两个这个口袋都鼓得满满的这样回来。我从来没有讲过他不对，我说很好。为什么？因为我也一样，所以我家里很多石头，我会告诉你，这个石头是在哪里捡到的，这个石头是在哪里捡回来，我没有特别捡，我就捡一块回来，把它放在那里，是自己放在这个石头很，我看到它的时候，就如看到那个地方的山林，看到那个地方的地貌，就感受到那个地方的雄伟瑰丽。你可以在那地方感受那一份哦，受到群山拥抱，或者是开阔平原、平坦丰厚的感觉。你就是这样子啊。我实在是哈，觉得这些东西实在是很好玩的。甚至于我抬头一看，树上的树脂，我觉得是看起来到处那些果子，通通都是宝。我没想到，我怎么样没？因为我第一次到纽西兰，到澳洲去，我发觉纽西兰每一种树都会开花结果，真的啊，到处都是果子啊，所以他们都知道我很喜欢这些东西，所以到处带我去看，我说到处都是果子啊。我不从上面摘，我从地下捡，我把它捡出来看一看，有碧绿的，有黄的。有褐色的，有各种不同颜色的，那岂不是宝是什么？太美了，我喜欢了。当然，我不可能把它装在了，因为怎么样？因为这样装不到，没有办法进关了。因为你被你拿了那个地方的植物不能进关了，所以我只好看一看这一环它，它真美。你看这地就是如此，所以谁说？我们需要些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要送太太宝物很简单嘛，随手都有嘛。啊，去爬个山，一会儿就捡到一个太太，这个漂亮不漂亮？这个送给你，你看看。其实，我念大学的时候就会捡这种东西送给女朋友，就是我太太。我就会这样讲，因为它美，大自然的东西不见得一定要拘泥只有某几个才美，其实很多都很美。而且你去看每一个地方，每一条河这水都不一样，水不一样，大地也不一样。有一次我跟师母讲说，我带你去，那是我年轻的时候，我跟我父亲去做生意，做得一塌糊涂，亏了很多钱，还好几年的才还得完的地方，我带你去。结果去了以后，那整个山都不一样了，因为没有像以前那么蓊郁的这种森林了。可是河还是差不多，可是那条河的河水 确实很轻。我说来了没有别的，洗洗手，在那个地方泡泡脚，其实很好。可是你从里头踏一捧，把它捧下底下的那个石头，那个石头都是属于页岩的，就是一页一页的页岩。这种页岩经过从山上冲刷下来，到了山下的时候，它都是变成扁扁的，每一个都是变成圆形、椭圆形的，啊，扁扁的石头。你在阳光下看到它闪闪发亮，银色的闪闪发亮的石头。我把它捡了几颗，我说这都是遍地没有一个地方不是珠宝，捧起来，我家里那是家里还有的，哎，很有意思。我们只要你仔细去欣赏我们周边的整个这个大地里头，你用线去看，其实它就是七宝所成的。你去仔细去看，在这个树上的这些东西也是七宝所成。等一下还有，再下去还有树冠呢。那所以我们看看地上地下啊，整个经文里头告诉我们的这整个地上啊，那你看到如此的楼阁千万，那这是一个世界啊，楼阁千万呢，啊，其光如华，是不是？那么，这个每一个楼阁啊，那么都有这些白宝所成的这些华床。那风一吹的时候呢，那么鼓齿乐器，让都能够演说苦空无常无我。你们有没有怀疑说为什么他会演说苦空无常无我？难道他每天都讲苦空无常无我，那这种音乐好听吗？不是，他那个音乐太美妙了，让你去感受到其实苦，人生的苦这件事情你不再是那么苦，空这件事情不全是没有，有种种的变化，但是我们要觉察来去面对它。我们虽然有一个我，可是这个我们却不能够执着。你想看，如果我们苦已经不再苦，我们离苦得乐，所以苦就变成神圣的。如果我们的空是我们的空性，我们就不再有障碍，那么我们的般若智慧就会开展，我们的生活就很欢喜。我们如果能够面对无常，那我们无论它怎么变化，我都能够调试。因为你要注意，生活就是面对很多无常啊，你不可能永远保持它不变，是不可能的呀。所以你能够了，能够面对无常，就表示我们已经有很好的适应能力，我们已经超越了无我，是我们不执着在我里头。所以无常、苦、空、无我的事情，在这里你会真正感受到，同时在这里领受到常乐我净的事情呢。这样子的一个大地，你去看吧。如果你去，不一定是平整的、平坦的。极乐世界是一个非常平整的土地，可是我们这里有高山，我们且不谈平整，我们且说，你知道明天就又是周末了，我请各位到附近去郊外去走一走，你去看看，就是这些山明水秀都很美，就去看看啊，这些风这些水其实都很美，是你有没有心去看它，你有没有跟它相应的问题而已。如果你真正投注于其间的时候，苦没有了，有的执着没有了，自我中心没有了，你去试试看。这个大地给你的是这个，你不觉得吗？如果有时候你心情不好，你登高山而望远的时候，你的心胸会突然间开，好像开阔起来。那个开阔是从哪里来的？那个开阔是因为你登了山以后，你现在忘我、无我了，不再执着在我里头了，所有的烦恼自然剥落了。原来你可能要说有一些苦，真正的苦也没有了。 空与有的对立没有了，你进入一个忘我的阶段，而且你感受到它真美。那个时候一阵风从山下吹来，你会深吸一口气，啊，怎么会这么好？是如此。那是一个地上，极乐世界是如此的。如果你曾经到一个大地里头，你坐在那个地方享受这个大地的美，不管是它是山林或者是平地，你享受过它，你再取一个那一个宁静，那么它是可以带我们进入禅定的。所以地上地下，地下是如此的庄严，地上是如此的瑰丽美丽，而且是楼阁千万，而且导致它能够导演我们内心里的真正的无，去接触到所谓的从无常苦空无我到常乐我净里头来，这一件事情同时是水响，同时也是地响，是透过水而进入地，但是同时也是地响的，因为你了了分明的时候，同时也称为第三观，那里面的丰富是不可据说的，那是关门里头很美妙的地方了。可是这里面我要给各位解释几件事情。如果我们平常去注意这个地，你所站的这个地，这个地里头是七宝所成，你看看极乐世界是七宝所成那个七宝是什么？你可以从现象界来看，一个石头是七宝金银车居玛瑙这些东西呢通通都叫做七宝。可是你要注意，极乐世界不只是你有形的这个七宝，而是这极乐世界的七宝都有它的法性存在，是无量无边的法性。这无量无边的法性是什么东西呢？是七觉知所形成的。没有七觉知就没有七宝，没有七宝，有七宝你没有觉知也不会感觉。所以哪七觉知呢？我们以前讲过的择法觉。什么叫择法觉？最简单的讲，你要选择烦恼还是选择高兴，你也要做个选择啊。如果你选择不烦恼，那么你就必须要去面对，想清楚啊，对不对？所以你想清楚了以后，宝就出来了，是不是这样？你到了一个地方，你说到了极乐世界，要看你的觉知啊，择法觉啊。你觉得哎呀，我们有一位同学有一天跟我讲，他说哎，郑老师，如果极乐世界通通都是黄金遍地，只有一种颜色，它到底有多漂亮？极乐世界我实在很担心，我又想去可是又害怕去，那么单调怎么办？跟沙漠差不了多少嘛。我说你不懂啊，你再去看啊，极乐世界里头你读经要把它读清楚，七觉知里头完了以后，你看看楼阁千万，对不对？七宝所成的这个整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往下你再看，它还有树，还有八功德水，有树哦，而这个树里头也是七宝所成哦，而这个七宝所成是有单独存在的，有七宝同在一起的，然后呢有和合而生的，有非和合而生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那个七宝所产生的配对也是无量无边，并不是只有七的阶层呢，它既可以单独的去存在去配，又可以七个里头七个阶层，可是七个阶层里头所产生的又可以互相再配，那你就可以说它的配法是无量无边的。它之所以在配的原因是，配一棵树里头各种叶子都不一样，一棵树里头的长的果子通通都不一样，一棵树里头的每一个树干都不一样，所以我想那边的树比我们这里百岳的树可能要漂亮。所以我跟他讲，你放心好了，那里不会只有黄金，那都是黄金，通通都是黄金，没那也没真的如你讲的，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所以我告诉他，我说你去往后看，你不要。他说可是老师，我看了，如果树只有七行七重行数只有七抓那也没什么意思啊。我说你不懂，七是多的意思，也是七宝所行的意思，也就是说它的结构那么森罗万象的意思。原来是这样。我说我是不会数学，要不然我可能会算出很大的一个数目字给你看，但是我只知道它的变化是很多的， 连一棵树自己本身都是变化的。他说那如果这样可能真的很美。他又问我一个事情，他说那极乐世界都是平地没有山，那还美什么呢？我说你放心好了，不叫做没有山，是如履平地，到处，也就是说所有的山你去也是平的。